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《大话刘罗锅》，感谢您一如既往的这么支持我啊！我们代表摄制组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啊！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做人讲理为先，树讲枝叶为缘，未曾学艺先学理，理多人不怪。人就得这样，客客气气的哈，别绷着。你也绷，我也绷，谁没事看俩冤种啊，是吧？啊，就得厚厚道道。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，5000年的文化，咱们是最讲究礼仪的。啊，你看过去来说，一见面啊，抱拳拱手、作揖什么的，啊，见着都是哦，大哥，您挺好的，哦，二哥，大弦呢？啊，都得这样。后来还有这个鞠躬，鞠躬就简化多了啊。一见面，哎，您好，鞠躬。还有就磕头。啊，晚辈见长辈，尤其春节的时候，这一见面跪地梆梆梆，这就磕仨头，这是中国的传统礼节。我们呢给观众鞠躬，这就是我们的礼貌。您呢看我们节目啊，特别喜欢我们节目，这本身就是给我们还礼。为什么给您介绍这个呢？咱们今天的故事跟礼节就有关系。说的哪儿啊？说的是和珅的事儿。和珅在清朝来说呀，算是一个很奇怪的人。怎么呢？出身低下，殿前侍卫打气死风灯的啊，竟然间在几年之内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，户部尚书啊，武英殿大学士，而且是九门提督。到最后他的儿子跟乾隆皇帝的女儿固伦公主成了亲，他算皇亲国戚，他跟乾隆是亲家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嗯，而且乾隆皇帝对他是宠爱有加。您想啊，一直到乾隆死了之后，小皇上嘉庆上位，才把这位和珅和世龙拿下。所以说呀，一拆开这个和珅的府里边的珍珠财宝，让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。据说呀，这位和珅自己还私自的做了龙衣龙冠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戴上这龙冠，穿上龙袍，在屋子里边来回的走，照着镜子啊，呵，你看我这啊，这不是这练健美的，这是啊，他有这个谋朝篡位之心。所以说到后来小皇帝嘉庆赐他白绫一道，让他自尽。怎么赐白绫呢？干嘛不脱下去杀呢？第一，这是先皇的宠臣；第二，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。过去呀，够了品级的这个大臣，如果犯了罪死，怎么死啊？赐你三班朝典。什么叫三班朝典呢？比如说皇上告诉了，说这个大臣啊，这个兵部侍郎黄晓峰黄大人啊，贪赃枉法，皇上准备叫你死。怎么死呢？拿一托盘，里边三样东西。第一是一瓶毒药，可以喝毒药死。第二呢，一把匕首。第三呢，这还有这么一根白绫带子啊，白绫带子呢你可以上吊。哎，黄大人一瞧这三样哪样都不好，怎么呢？喝完毒药啊肚子疼，拿匕首扎自个儿啊心口疼，上吊吧累得很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揣着这三样东西翻窗户就跑了，然后卫兵追着，哎，回来就给剐了啊。就说这意思，三班朝典。到最后和珅死的时候也是两手攥空拳，什么都没留下。和珅跌倒，嘉庆吃饱，他的这些家产总共的啊，他一个人的财产够大清国15年国库的收入。您想想啊，这是多大的贪官呢？他不光这个心贪，而且这人很好虚荣。他住哪儿啊？现如今您到北京游览，有一个恭王府花园啊，那个就是和珅的宅子，呵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啊，小院泥轩，假山瀑布，那修的简直是相当的豪华，那就是他的家。可是离他家家前后不远的地儿都算倒了霉了。怎么呢？说这主平时没事，只要是一下了朝，不是说直接就回家，他可着四九城啊，他得来回摆摆谱啊，坐在轿上，前后都是这个兵丁护卫啊，头里敲着锣，咣咣，闲人闪开呀，何大人来了， 一说这话，两旁边人弱全闪开了。怎么呢？这人缘也够刺的。可是他一出来，老百姓算倒了霉了。尤其是他家附近啊，这个前海西街啊，三转桥这块算要了命了。平常在这儿有很多的小商贩，卖个什么稀饭呐、啊，卖个粥啊，弄点包子啊，卖点饽饽呀，哎，用点这个卖，挣钱呢，养家糊口。可是他要一来，这点劲儿就得戒严啊。比如说他下午三点半回来，从早上七点，这点劲儿就不许摆摊了。穷苦老百姓啊，准备点东西不容易，等着吧，下午三点半，也许四点五点才回来，他是走了，一掀锅，这锅稀饭全抽了，这买卖就没法干了，小本生意这么赔，赔不起。所以说老百姓们对他一出来，那都是怨声载道。可是啊，你们谁管得了他？谁能拦得住何大人摆谱啊？没办法的事儿。嗯，这事儿啊让刘墉知道了。刘墉心说，这可不行啊。嗯，老百姓多不易啊，挣俩钱吃饭，一家老小全指这摊了。哦，你出来跟街上亮亮相，摆摆份儿，摆兴了怎么办呢？嗯，不行，这事儿啊我得管。吩咐张成、刘安，我说来呀，老爷，外乡顺教，咱们呢出去转一圈。来，咱们上哪儿啊？咱们到何府前后，咱们去转转。大事儿！教父们出来，把轿子准备好，刘大人换好了衣服，顶戴花翎，朝服普挂，胸前佩戴朝珠，一侧身，这叫仙鹤道步。坐进之后，教父们把轿上尖抬着，可就出来了。出离了刘府，直上大街，去哪儿啊？先奔三转桥这儿。轿子来到这儿，刘大人吩咐一声落轿，把轿子停下来。老爷从里边出来，放眼望去，他瞧见有几个百姓啊坐在路边那儿唉声叹气。刘墉心说呀，嗯，估计呀、啊、这些人呐、啊、都是有难言之隐，我得过去问问。迈步就来到面前，一瞧啊，街边这正当中坐着一个人，四十来岁，穿的呢挺破啊，头发也挺乱，一瞧就是有时间呢，哎，没这个剃头了，头里边杂草丛生，后边辫子也都是乱毛，坐在这儿自个儿叹气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可没想到，小本生意就这么苦啊！啊，和珅呐、啊，和珅，哎，你何时候才能安生安生？你说我这一家子全指着这个，你这不让出摊儿，怎么弄啊？这个，这是叹气。刘大人过来了，张成、刘安走头里边，哎，这几人，你们干嘛呢？一瞧就来官了，赶紧站起来。哎呦，老爷，老爷，小民无知啊，我们冲撞大人了。这么大规矩，啊，就是这么大规矩。过去就是这样，慢说说来这么一位中堂大人，就说来一个小小的看街的，对百姓都可以呼来喝去，啊。尤其过去这些个兵丁们呐、啊、鞋卫们呐、啊、看街的，嚯，那比起来上的这些一品二品的大员都厉害。想当初有一位康熙皇帝要私访，出离紫禁城，还让看街的给骂了一顿呢。怎么回事啊？嗨，有一年呢，康熙皇上打算到前三门去私访，出来时候呢就换了一身青衣小帽，内廷大总管梁九公给他备好了马，说是马呀，你瞧着不像马，跟驴似的，这叫什么呀？一字板肋莫麒麟啊，去黑的毛，肚子这打着卷好像龙鳞啊。这个马长得挺漂亮，而且说呀好脚程，日走一千，夜走八百，骑着这么一匹小驴啊，边边打着就出来了。出离紫禁城，没想到刚拐个弯来，对过来看街的。对过这看街的是干嘛用的呢？就跟着把守的，怕这个闲杂人等老百姓啊再往里边走，而且还弄了很多匣管木。什么叫匣管木啊？就是拿木头啊定的这个路障，摆在这还挺高，你不管是人来呀、啊、你还是坐着轿啊，你还是骑着马呀、啊、哎，你过不去，拿这个挡着你。康熙走到这儿，坐在马上一瞧，嗯，过不去了，就想找人呢、啊、 给我搬开。一瞧那边有一看街的提着鞭子晃晃悠悠这儿过来了，急忙点手喊他，哎，来。康熙那意思你赶紧过来把这挪开，没想到看街的比他脾气还大，干嘛？说着话过来了，把手里鞭子都举起来啪啪一抽，你是干嘛的？康熙心说这人够多糊涂啊，我从紫禁城里出来都没人管，你管我，就乐了。哦，你问我干嘛的呀？我跟你这么说，我从这里头出来可没人管我，难道说你打算管我吗？哈哈，看街的饭吃了。哦，你从里头出来没人管，好嘞，这回出来我得管管你。皇上这气呀、啊！哦，看街的打算管皇上。哦，你打算管我？我打算问问你，你是干嘛吃的？你怎么糊涂？你想想，我是从哪儿出来？我管你哪儿出来？你看鞭子，把鞭子就举起来了，正举着呢，又打到后边来一个头目。等会儿，这头目比他明白点，一瞧这主啊，穿着打扮可不像一般人。啊，好像是一个大富商，可是仔细一琢磨，紫禁城里边怎么会出来富商呢？甭问呢、啊，这最次也是个亲王啊，把王要私访，闹不好这就得是皇上。嗯，住手！这一说住手，这主把鞭子举住了，干嘛呀？等会儿。哎，这老爷子，您打算出去？我打算出去，我呀、啊、从里边来，没人拦着我，走到这儿他要拦着我，他还把鞭子举起来了，我就不明白他这手举这么高是打算干嘛呀。这头目心说你也糊涂，他打算抽你，他可是不能说啊。是这么回事，老爷子啊，这主这脑瓜灵活，准知道这不是一般人，他这个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这月粮饷啊都让我们大人给克扣了，他好几天没吃饭，他跟这儿他抽苍蝇吃呢啊。皇上这气不像话，挪开这个我出去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康熙皇爷都曾经受过看街的欺负，所以今天刘墉一听这事儿，哦，看起来百姓们不容易，你是卖什么的？哦，跟老爷您回，我是卖稀饭的，哈哈，这个还卖点包子，您瞧瞧我们这东西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今天呢估计是一文钱都挣不着。嗯，你是卖什么的？看老爷，我是这个卖豆汁的，卖豆汁卖胶圈。你是卖什么的？老爷跟您回啊，我是这个炸油条的，我们这都没辙，都是做小买卖的，仨人坐在这儿，这玩意儿一劲儿的商量，下一步不行我们就挪挪。哦，东西都坏了吗？卖豆汁的说，那可不，老爷您闻闻，我们这豆汁都酸了。刘墉这气，豆汁本来就是酸的啊，豆汁是北京的风味小吃，据说过去想当初这么一个梅兰芳梅先生去虚名志不唱戏，在上海的时候经常派人从北京拿大玻璃罐子往上海空运豆汁，就这么爱喝一大碗豆汁，热气腾腾得就胶圈，还得有一碟辣咸菜，就这吃越吃越高兴。早先呢这个咸菜啊不要钱，白吃，有的人从家里呢拿俩铁饼子上这儿来，来碗豆汁儿，白吃人咸菜，啊，最开始是不要钱，后来是有限制，每人多少？为什么呢？他有的人好占便宜，拿一铁饼子去了啊，到那儿盛一大碗，咸菜，坐着汤汤汤吃，啊，吃一会儿，这碗咸菜算见底儿了，又端着去盛去了，一边盛一边还说呢，呵，再来点儿，不过了，再来点儿，端回来汤汤汤吃，两口吃完又去了，哎，不过了，再来点儿，掌柜的告诉他，你不过我得过啊。你这会儿都吃了三斤半了，到后来呢这咸菜就限量啊，豆汁咸菜，还有这个油条。油条是怎么来的呢？据说呀宋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大英雄叫做岳飞，被奸臣秦桧陷害，老百姓恨他呀，怎么办呢？就弄块面一切两开啊，往外一抻，这条啊就是秦桧，这条呢就是秦桧的媳妇王氏，被俩人一拧往油锅里一扔啊，拿油炸他，最早啊叫油炸桧，后来说是油炸滚儿啊，到现在老人还有这么念的啊。不过呢一般来说都叫油条，还有就是这稀饭，这是很普通的早点了。刘大人说你们这都坏成什么样了，我瞧瞧吧。啊，卖稀饭这说，大人请您高升一步吧。怎么高升一步啊？ 就是您离我这远点，那意思怕熏着您。柳英说不至于啊，我是下来私访，与民同甘共苦，来打开我瞧瞧到底这稀饭坏成什么样了。是老爷您看看这个一掀盖，柳英一闻，好，好家伙，怎么呢，熏脑浆子，没有这么臭的了。不是你这个怎么这么臭，是我跟您说，我这是后半夜就熬出来了，我为了早上起来喝着龙壶熬得早，结果到现在您瞧嘛，全五八馊了哈。我跟您说，就这一大锅稀饭这堆米钱，今儿个我算是赔大发了。哦，不要紧的，那豆汁儿也都馊了，是老爷这全馊了。这么着吧，张成啊，老爷一人给他们10两银子。啊，三儿一听不敢相信，怎么着了老爷，您10两银子给我们啊，做小买卖不容易是不是啊，你们得养家糊口啊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拿着吧。哎呦大人，我们谢谢您，您就是我们重生父母这再糟的爹娘。拿着银子欢欢喜喜回家了。张成说，大人啊，您要买这个折罗呀，咱不用买这个，咱们上饭馆直接定下，每天有大桶的。废话啊，这个你们闻见了，这是搜不搜，太搜了，搜不要紧的，去端着它上甬路泼了它。老爷这是干嘛，泼它，越泼的匀越好，让人打鼻子一闻呢，这股子馊味啊，拧着圈儿来的。是好嘞，兵丁们过来端起来，气得嘎的气得嘎的，全泼了甬路上，怕不匀也不跟哪儿，还借一笤帚，呼把它全和了完了。刚弄好，从远处和珅的大轿就来了。哇，两旁边全是兵丁，头里边一个个校尉拧着眉瞪着眼啊，这挎着腰刀，呼大轿是威风极了，往这一走，轿帘挑着，怎么呢，天热，和珅呢也是为让百姓们瞧瞧，你看看啊，瞧见了吗，老爷长得啊多精神呢，也是为了显摆显摆亮亮份儿。坐着轿子一来，小风一刮，这股子馊稀饭这味儿就进来了。和珅坐着坐一提鼻子，这味儿不对呀、啊、这个什么味儿啊，旁边何喜儿说了，老爷，这有可能是后门桥底下这淤泥反味儿。哦，这么回事，那那什么，那以后咱们别走这儿了，就这一句话算把老百姓给救了哈。正说着呢，前面有人说，刘中堂在此。和珅一听呀，刘罗锅上这儿干嘛来了，他在这儿我得下轿打个招呼啊。来人呐，落轿。是，大轿落地，从里边撩着袍子出来一瞧啊，和珅对面正是这位刘墉刘大人，手拿小折扇，微微一笑，嗨，我说何大人您好啊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刘中堂您好您好，哎呀，我在此呢恭候多时了，早就知道您要来，我特意在这儿等着，没别的，何中堂吉祥如意，我呀给您请个安。往前一请身，和珅心说，你给我请安我得拦着点啊。哎，岂敢岂敢，单腿往地下一跪，一伸手，刘墉站着没动，何大人免礼。哟，你诓了我了。